金眼雕石恩坐在武松对面，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，用一只手拿起来递给武松。武都头，我家的财产、酒馆、快活林，一切一切的东西硬是被蒋忠给夺去了，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，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。我爹为这件事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，差一差把老命搭上，可是干生气没咒念呢，动势力我们赶不上人家，因为蒋忠的背后有张团练，张团练的背后有兵马都监张都监，那是我爹的上风，我们家的上眼皮呀、啊，国家三品正印官能碰得过人家吗？动武我们又打不过蒋门神，干瞪眼没有遮呀。都头请想，人生在世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眼睁睁叫人霸去财产就夺不回来，能叫人好受得了吗？为此事我们爷俩是愁肠百转呐、啊，一点招也想不出来。恰巧在这时候您来了，其实您人刚到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知道您是打虎的英雄，斗杀西门庆的好汉，因此那天给您过堂之时，我到了堂上告诉我爹不要打你。为什么先给你记账说你有病呢？那就是我的主意，让您好好将养身体，一旦身体恢复了，我把真情告诉您，希望您能帮我的忙夺回快活林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啊，我说的呢，哈哈哈哈，公子啊，你早就应该告诉我恢复什么身体？你看看我，我是病没有啊。我在过堂的时候说的也是实话，我吃得饱，睡得着，身体倍儿大，跟当初没有区别。你要早跟我说这话，我早就给你出了气了。怎么办吧？把饭菜撤下去，咱说走就走，赶奔快活林。我武松从来不说大话，我有十足的把握能给你出来这口气，能把你失去的财产夺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多谢武都头，这今天不要着急吧，有账不怕算呢、啊。我的意思您还是好好将养将养，现在去还不成熟。什么意思？都头，恕我直言，那蒋门神可不是好惹的。当然了，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但是那蒋忠也绝非等闲之辈呀。单说此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，气功、掌法、拳脚，那都是一流的。据说在东路州，那是头一排的好汉。不然的话，张团练能把他请来吗？您当然也是英雄，您发配2000来里币，说没受伤，恐怕元气也得受点损伤。我的意思呢，你再养些日子，好好恢复恢复，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了，咱再去报仇也不为迟晚。嗨，啰嗦啰嗦。 我是命没有，现在去就行。不不不不，您听我的，起码说十天以后再说。武松干着急，人就不答应了。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到第二天呢，石恩没来，还是老家人来的。这回啊，老家人来帮着搬家来了，不在这屋住了，把武松挪到牢城营天王堂的后院。那后院一般都是差拨住的地方，砖房屋也宽敞也亮堂，被褥也都是新的，拿武松如同上宾。几天之后，施恩都没来。哎呀，武松这着急呀、啊！这一天吃饱了没事儿，到院里头转转。到院里一看呢、啊，正好是八月的时候，日照中天，像大火伞降似的，这热劲就甭提了。院里的都是囚徒干活呢，正在搬运石块和木料，这是挥汗如雨呀、啊，在太阳底下还得照样干活。当差的拎着鞭子在旁边监视着，同样是犯人，你看武松哪儿凉快在哪儿坐着，什么活不干。哎，武松就可怜这些犯人，哎，这些人都犯了什么法了呢？他背手转来转去，转到天王堂正门了。推转正门呢，有一个十几丈高的大旗杆，这旗杆上挂着三角的黄旗，上头绣着几个字：孟州牢城营。被风吹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带响的，在这旗杆的下边有一块卧牛青石，这大石头没有一千斤也差不多。武松呢就坐在这块石头上，背靠着旗杆闭目养神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金眼镖师恩来了。武都头，我说到屋没找着您呢，在这儿凉快呢。啊、哎呀，公子，找我有事吗？好几天没见着了，我想问问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棒极了，恢复什么呢？还那样，你看多好。武松站起来，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。金眼镖点了点头，好，好。嗯，照这样下去，再过个十天半月的，咱们就可以报仇了。
哎，
公子，再等十天半月的，把我可憋死了，这用不着的事儿，干脆撂地摔三节，四面见线，该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得了的。磨磨蹭蹭，犹犹豫豫，这是何苦来的？都头，我是担心您的身体啊，战则必胜，没有把握咱不干。难道说我这么想还错了吗？哎，当然有你这么一说，不过我武松没这个必要。这么办吧，你要担心我没恢复好，我今儿个叫你开黑眼
啊。好啊，
您想干什么？哎，武松站起来，回头用手一指那块石头，我公子，这块石头能有多少斤？
哎呀，这可没称过，能有一千来斤吧，
差不多少吧。你去找几个人去，看几个人能抬得起来。您，我拿这石头练练气力，你心就有底儿了。
哦，好啊，我来来来，叫几个囚徒过来过来过来。
就这么的，过来几个犯人，当差的拎着鞭子也过来了。公子有何吩咐？ 石恩说让他们几个把这石头搬起来。好了，停了，你们几个都有气力，把这石头搬起来。这几个囚徒一听接咧嘴，这么大块石头搬得动吗？但是不搬不行啊，他们都蹲下，把手指头黑到那石头缝里边。哎，叫叫号啊，一呀二啊七呀，十几个人愣没搬动。施恩气的吐了口吐沫，呸，笨蛋，再搬不行，我们几个没劲儿，去找几个有劲儿的。又挑选十多个有劲儿的，再喊再一次搬，这石头欠了点缝，大伙全乐了。武松跟金眼雕施恩说，公子你看见了吧，这块石头这么多人都搬不动吧，看我的闪。大伙一听打虎的英雄要当着小管营，亮的力气有多大，谁不想开黑，这人全过来了，当差的也过来了，囚徒们也不干活了，都远远站着看热闹。再看武松把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围这块大石头转了三圈，然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连晃脑袋在运气。哎，气功啊，得运气呀、啊！再看武松脑筋蹦起有多高了，胳膊当时就粗了有三号，往下一哈腰，双手扳住石头的两端，个儿也大，胳膊也长啊。武松胸脯往上一挺，起呀、啊！呜溜一声把千斤石是举过头顶，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叫好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忘了叫好了，这惊呆了都，心说这是人吗？这是、他气力也太大了。小管营施恩挑双指称赞，吴都头神人也。武松啊没放下，还埋个票，再把大石头往空中一扔，抛起了有七八尺高，武松往旁边一躲，石头落地扛扛了一下，把地砸了二尺多深一个大坑。金眼雕施恩呢、伸出两只大拇指，真神人也，神人也，这回报仇没问题了。拉着武松去见他爹老管营，老管营也听着信儿，当然是非常高兴的，因为有求于武松，老管营也是破格接待，亲自到门口等着。武松一看这还了得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自己是犯人，是配军，官司还没结束呢，人家是牢城营的管营，身份不同啊。武松双膝跪倒给老管营磕头，老管营用双手相搀，武壮士挺起挺起，携手揽腕让进大厅。金眼雕施恩在旁边垂手站立，武松说这哪行，公子在旁边站着，我在这坐着，这可不行，我这人受不了这个拘束。老管营这才吩咐一张喇叭椅子让施恩家坐下， 这在那年月，那规矩有多严，爹在这坐着，儿子得站着，跟爹也在这平起平坐，有大小之分吗？那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今天情况特殊，老管营吩咐一声，马上排摆酒宴，我们要好好喝几盅。在酒席宴前，老管营又把丢失快活林的经过讲述一遍，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掉眼泪。武松一拍胸膛，老人家你放心吧，我这个人就是讲义气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我豁出命去也在所不惜，你们放心，我尽全力夺回快活林，给你们父子出气也就是了。好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金眼雕师恩趴在他爹耳边又嘀咕了几句，老头一乐，跟武松说，武壮士，我有个要求，你可别驳我的面子，老人家有话请讲吧。我儿师恩有意与武壮士冲北磕头，结为八兄弟，你肯赏脸吗？哎呀，武松说，恐怕身份不合吧，我是配军。哎呀，别往下说了，别往下说了，排摆相爱，相案排摆上，武松和金眼雕师恩双双跪倒冲北磕头，一报岁数，生辰月日，武松大是哥哥，金眼雕师恩小是兄弟，师恩规规矩矩给武松大拜的四拜，这又进这一层了，不用称什么公子了、义士了，就以兄弟相称了。磕完头、拜完把子，接茶喝酒。金眼雕师恩就问：“哥哥，您说咱们什么时候下手？我听您的。”“明天就下手。”明天是不是有点着急呀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咱们事先得有所准备。是否我派人到快活林打听打听，蒋忠在没在家？他有多少徒弟在眼前？咱们应当派多少人？不打无把握之仗，
哎，太啰嗦了，用不着。
明天咱就去。打他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别忘了夜长梦多，迟得生变。老管营一听点点头，有理有理啊，师恩呐，听你哥哥的，那就决定明天去吧。
是，
老管营下去了，一切事情交给他俩去办。可第二天不是决定要去快活林吗？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。原来早晨起来饱餐蘸饭之时，这菜极其丰盛，没有酒。武松就问师恩：“怎么今儿个席前没酒呢？”师恩一笑：“大哥，不瞒您说，我怕您喝酒误事，这酒这玩意儿它不是好东西，一旦您贪了杯，它的……哦，贤弟啊，你错了，别人喝酒可能误事，可在我身上它是有帮助的，你不要忘了，想当年在景阳岗，我之所以打死一只猛虎，全靠着喝醉了。我要不借着那点酒劲儿，怎么能打死老虎呢？贤弟啊，多给我来酒。我这人还有个毛病，办大事之前不喝醉了还不行。
这位，这
世恩一看武松说的挺至诚的，又不好驳他的面子，好吧，捏着鼻子命人把酒摆上来了。再看武松左一碗右一碗，不是酒杯拿海碗量，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，那坛子也搭的小点，武松喝了三坛子半，脸也变了色了，眼皮也发紧了。哎呀，金眼吊石，哎，你看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喝醉了。看那意思，今天是去不了了。可武松没醉，武松晃晃荡荡站起身来，先帝啊，不必担心，你再翻上一倍，再拿这么多的酒，我喝了也没事儿。只有喝的鼻子尖冒了汗，身上才舒服的。另外，贤弟，你命人套着车，车上多装好酒，每走一处，我要喝他三碗，一直喝到快活林。
姐姐，
施恩一算计，出东门奔快活林30里地呀、啊。要每走一站，这路上好几十站的，一站喝三碗，那得喝多少啊？那还能多得了快活林吗？但武松把眼一瞪，贤弟，怎么？你心疼？不不不不，我绝没那意思，我担心哥哥这样饮酒是不是有点过量？
没说的，你下去准备，少要啰嗦，好吧。
拉了一车好酒，先下去了。武松和施恩骑上马，出东门，赶奔快活林。骑马多快，一会儿就是一站。什么叫一站呢？小村庄、小镇店都有卖酒的，这就是一站。那车呀，在前面等着呢。一看武松跟公子俩来了，把小茶几摆上，倒三碗酒。摆点酒菜，武松他们到了近前，准备从马上跳下来。武松一看行啊，把酒碗端起来，一扬脖，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三碗全入肚，好酒，好酒啊！人家摇着鞭子赶着车，又在前面下去了，在前一站等着。武松在这凉快一会儿，然后金眼雕施恩陪着他引来杀身之祸。